弟兄姊妹朋友早晨，今日咧我哋会继续讲《使徒行传》吓。但系咧，首先咧，我想问一下大家，知唔知呢个系咩嘢啊？听唔到吓？機械手，冇錯，但係更加正確咧，就係人工智能嘅機械手嚇。咁咧近期咧，唔知大家咧有冇對於科技咧有啲嘅追捧嚇？咁近期咧有一個聊天嘅機械人出現咗嚇，呢個機械人咧叫做 ChatGPT。咁咧 ，ChatGPT 咧係受過好長嘅訓練咧，係用人工智能嘅科技咧，係以對話嘅方式咧，同人去溝通，同人去互動嚇。咁好多基督徒咧都試過呢個嘅軟件，試過同呢個ChatGPT 咧對談嚇。有冇人試過啊？試過同 ChatGPT 對談？哇！咁多人啊，哇！好勁喎，啊你好叻喎，好追趕呢個科技啊，係嘛？咁咧，當你問呢個 ChatGPT 咧一條問題咧，佢就會俾你一個好好嘅答案嚇。無論係信仰嘅問題或者聖經嘅問題咧，佢嘅答案咧都令到我哋去驚訝。咁咧，亦都咧，你可以輸入一啲嘅文章嚇俾 ChatGPT， 咁咧佢好快咧就俾咗一個結論俾我哋。咁我哋即稱咧，而家咧睇緊一本書嚇。咁呢本書咧就唔容易睇嘅嚇，咁啲職稱咧都唔係好想睇嘅嚇。咁但係出咗呢個 ChatGPT 之後咧，佢哋咧就可以用呢個 ChatGPT 咧去同佢哋咧做一個 summary 嚇，做一個嘅總結。咁咧，我哋有一次咧，我哋睇嘅 chapter 咧係所講嘅係舍己啊嚇，係為到生命咧去救迎新。咁咧。这个弟兄呢就将这篇的文章呢就放在这个的 ChatGPT 里面啦。ChatGPT 呢就翻译就总结啦。咁好简单十几页的文章他就总结了。他说呢很好你正在谈论的是跟随基督的重要性。舍己呢是一个具有挑战性的观念。他意味着呢我们必须放下自己的需求和自己的愿望并且专注在跟随基督。然而呢我们应该要慎重地去看待去看待这个自我牺牲。因为过度强调它呢有时呢可以导致我们自豪感我们的伟大感使我们呢忘记跟随耶稣的真正原因。對於我啲對信仰認真而且有心侍奉嘅基督徒咧，我哋去需要提醒佢哋咧，唔好被呢啲自我犧牲帶嚟嘅自豪感同埋偉大感所影響，而繼續嘅去追求跟隨基督嘅道路。最終咧，我哋每個人咧都應該要記住，跟隨耶穌咧，唔係因為我哋嘅犧牲，而係因為我哋對信仰嘅敬愛。唔錯係嘛 ？summary 得唔錯嚇。雖然咧唔係好完美嚇 ，summary 得，但係咧佢都係總結得好好。而呢個機械人咧，亦都可以幫助人咧去寫文章嚇。咁所以咧，而家嘅大學同埋教育機構咧，都係諗緊對策，點樣咧防止一啲嘅學生咧用呢個 ChatGPT 咧去寫佢哋嘅文章。咁亦都咧成為一個好大好熱門嘅討論啦嚇，就係咧將來有冇 AI 嘅牧師講道嚇，咁咧嚇，但我又冇擔心喎嚇，因為有一日真係咁嘅出現嘅時候咧，我已經退咗休嚇，或者咧已經離開咗天家，離開咗呢個世界去咗天家嚇，咁咧唔會影響到我，我相信嚇。科技咧可以劃分我哋嘅時代嚇。在第一次的工業革命，我們有我們的機械的時代。在第二次的工業革命，我們有電力、有電訊的時代。今天我們有數碼的時代。將來呢？將來我們可能有這個智能的時代，或者元宇宙的時代。時代有突破，時代有更替，時代也有去改變。 但是对于基督教的信仰呢，五旬节圣灵降临呢，都是一个划时代的事件，它带着时代性，因为呢它代表了一个新的时代，一个新的群体的开始。它也带着历史性，因为这件事情真的在历史上发生过、出现过。今天呢跟大家分享呢，就是彼得的一篇的讲道。彼得呢在《使徒行传》里面呢讲了五篇的道，今天呢是第一篇的道。如果大家还记得呢，我们在这个《使徒行传》开始的时候呢，讲到耶稣在升天之前呢去吩咐一班门徒，叫他们呢去到耶路撒冷等候圣灵的降临，也都应许他们呢当这个圣灵降临了之后呢，他们就会得着能力，他们呢就要去为主作见证，在耶路撒冷开始。这班的门徒，这班跟随耶稣的跟随者呢，很听话。当耶稣升了天之后呢，他们就回去耶路撒冷，他们同心祷告，等候圣灵的降临。在等候的期间呢，他们也都拣选了呢马提亚来代替犹大这个使徒的职分。两个星期前呢 Pastor Jesse 呢跟我们分享过。他们一直等，其实他们不知道几时圣灵才会降临，但是直到五旬节这个日子，五旬节呢很多散居在各地的犹太人呢都会去到耶路撒冷去过这个节日去朝圣。这班散居在各地的犹太人呢，在圣经里面呢形容呢他们是一班虔诚的犹太人，他们来自不同的国家，他们讲的是不同的语言，他们讲的语言很可能是他们移居当地的那些乡下话或者其他国家的语言。当他们在聚集一个地方有很多人的时候，突然间他们听到一个很大很大很大的声音，好像风一样去咆哮，轰轰声。他们也看到有一个舌头好像火焰一样分开落在门徒的头上，门徒就被圣灵充满了，他们就按着圣灵所赐给他们的口才开始讲不同国家的说话。各人听到这班的门徒用他们自己的乡音去跟他们讲说话，去述说上帝的作为，去讲述这个福音。每一个人呢都有机会呢去听这个福音，去认识上帝。这个场面呢非常之震撼，也都是难以相信。在这个的情况出现了这些的风啊，这些的风的声音啊，这些的火焰的舌头啊，那些人呢有两个的反应。一个反应呢，他们就很惊讶，他们猜疑，他们去困惑，他说其实发生着什么事呢，为什么这么独特呢这些的事情。咁亦都有啲人咧去讥笑啊，嚇！咁佢話呢班人咧係唔係飲醉酒咧？係有啲咁唔尋常嘅經歷。咁見到呢個反應咧，彼得咧就起身回應佢哋呢兩個嘅反應嚇。佢一方面咧糾正佢哋嘅錯誤啊，即係話俾佢哋聽咧，佢哋唔係飲醉酒啊，因為嗰個時候咧啱啱只係子時嚇，自初即係子時啦嚇。咁咧子時咧其實就係當時朝頭早嘅9点啦嚇。咁虔誠嘅猶太人咧早上9点咧，其實佢哋啱啱祈禱完啦嚇。咁所以咧，佢哋祈禱完之後咧，呢個祈禱嘅時間咧，佢哋係唔會飲酒嘅嚇。咁另外咧，亦都咧，彼得咧去解釋啦嚇，五旬節所發生呢件嘅事情，聖靈降臨嘅呢件戲劇性嘅事情咧，係點解會發生嚇？喺彼得嘅講道嘅裏邊咧，佢引用咗好多好多嘅舊約嘅聖經嘅經文。不单止呢，因为他的听众是一班的犹太人，他们很熟悉旧约，他们很熟悉旧约的背景。 彼得咧，亦都藉著咧呢啲舊約嘅經文咧，同佢哋嘅聽眾講咧，原來當日五重節所發生嘅事情，其實係實現緊舊約嘅應許，實現咗聖靈降臨嘅應許，亦都實現咗尼賽亞降臨嘅應許。應許成就咗一個嘅新嘅時代。成就了将要成立的这个新的群体，将要诞生的教会。第一段经文，彼得所引用的呢，就是约珥书的第二章。他说呢，圣灵降临五旬节，正如先知约珥所说，他说呢，在末后的日子，他要将自己的灵晓灌在凡有血气的。跟着呢，他就讲到讲预言啦，见异象啦，做异梦啦，有天上亦都有奇事啦，地上亦都有神迹啦，有血，有火，有烟雾，日头都会变黑，月亮亦都会变为血。但是这些的异象、异梦变为血、变为黑暗呢，这些的景象呢，没在五旬节的时候发生到，只是见到圣灵晓灌，见到火焰的舌头落在这些门徒的头上面，他们说方言，这些呢都是一些神迹奇事在当时发生。彼得引用約珥書這段的經文的目的是什麼呢？他的焦點，他想我們看的焦點又是什麼呢？或者呢，我們可以看下這一兩段的經文有什麼不同的分別。在約珥書裡面講到呢，他用了以後我要將我的靈曉灌凡有血氣的，这个以后呢代表着是一个预言，预言呢将来要发生的事。但是彼得呢将这个以后呢改变了一点，他改变成为一个末后的日子。这个末后的日子呢是用复数，是用一个众数，是一段的日子这样解。对于彼得来说呢，五旬节所发生的事情呢，是上帝末后日子的开始，末后日子的显现，一个新的时代，一个新的阶段的开始。这个新的阶段是救恩历史，上帝最后的拯救。这个拯救历史呢是最后的一页了。末后的日子呢，就是主耶稣来到这个地上，成就了这个救恩，带着这个神的国度来到这个世界上面，跟着去升天，直到他将来再回来的时候，这段的日子呢就是一个末后的日子。在末后的日子，彼得所关注的可能呢不是这些预言，不是这些异象，不是这些异梦。彼得所关注呢，很可能呢除了踏入这个末后的日子的时候呢，还是一个凡字，凡有血气的，凡有血气的意思呢，即是所有 all people。 在旧约的时代呢，一般呢都认为呢圣灵呢只是降临在一些很特别的人，拣选一些很特别的人身上，因为呢他要去完成呢上帝给他们的任务，他们要能力去完成上帝给他们的任务，所以呢神赐给他们的圣灵，想他们的任务完结之后呢，圣灵呢可以离开他们。但是当现在踏入这个末后的世代的时候呢，新的世代，圣灵在这个新的世代呢要晓灌整个上帝的末世的群体，不分奴仆或者自由人，不分男女，不分老少，一个一个都被圈入成为上帝末世的群体的里面，不分性别，不分年龄，不分社会，也都不分地位。到那时候呢，凡求告主的名就必得救。这个凡呢，英文也都是 everybody， 每一个人呢凡求告主的名都得救，在这个末后的日子。 耶稣在十字架成就了这个救恩，他步入了救赎的这个新的阶段。在这个新的时代，凡有血气的所有人，如果愿意求告主名的，他们都能够得救，能够接受这个圣灵，能够得着圣灵的能力。五旬节开始了圣灵能力的过程，圣灵降临，俾门徒有能力、有勇气嘅，用唔同嘅语言去传讲福音。呢班听咗彼得嘅讲道嘅一班嘅犹太人，佢哋听咗福音之后，当佢哋信咗耶稣之后，佢哋就会将呢个福音带到佢哋原本居住嘅地方。跟住咧，佢哋又带着圣灵嘅能力，将福音传俾嗰度嘅地方。五旬节的事件就会在远近各地的一步一步的被去传开去。教会是圣灵诞生的，由圣灵诞生的一个新的群体。教会活在末世的里面。圣灵的作为呢，是其实很多样化的。圣灵是一个印记，我们每人信了耶稣都是圣灵在我们心里成为我们的印记，证明我们是神的儿女。圣灵亦都会在我们人的里面去工作，内住在我们的心的里面，让我们去明白真理，让我们知罪，让我们的生命可以更新，让我们能够结出圣灵的果子。圣灵在我们外面亦都有他的工作，祂赐给我们属灵的恩赐、属灵的能力，让我们能够有能力的去见证、去侍奉我们的神。圣灵呢，不是为祂自己作见证，在约翰福音15:26那讲，圣灵呢是为着耶稣基督去作见证。圣灵的晓冠是为着耶稣基督作见证。圣灵的晓冠、圣灵的降临是要见证耶稣。我们得着能力的目的呢，也都是见证耶稣。所以我们的聚光灯呢，是放在耶稣的身上。那我们呢，就会问了，我们怎样经历圣灵的能力呢？又或者说，为什么我们整天都经历不到圣灵的能力呢？怎样经历圣灵的能力呢？我答不到你，因为呢没有一个方程式，不是说你做了什么什么什么，那你就得到圣灵的能力。圣灵的工作我们不可以预计得到，但是或者我们反问几个问题，我们不要问我们怎样经历圣灵的能力，我们问一下，我们有没有去渴慕祈求圣灵的能力去充满我们。在路加福音11:13去讲，是吗？你们虽然不好，况且知道拿好的东西给你的儿女，何况我们的天父呢，他不更加的将圣灵给求他的人吗？父母呢，永远都会将最好的给他们的子女。天父呢，亦都是乐意的将最好的圣灵赐给我们，赐给寻求圣灵的人，让我们能够经历这个宝贵圣灵的能力。亦都是在这里，神应许我们，如果我们祈求的时候，他就会藉着圣灵去赐圣灵给我们。祈求，如果神已经说赐圣灵给我们了，我们为什么还要祈求？神已经自然地给我们，是不是？其实祈求呢，可以代表呢我们的谦卑，代表呢我们是需要神。记不记得呢旧约呢以利沙向以利亚去祈求，是吗？祈求以利亚呢双倍的灵呢赐给他。我们看到呢当以利亚离开这个世界，以利沙的一生所行的神迹呢是以利亚的双倍，去祈求神赐给他。第二个问题，我们会问一下我们有没有一些的拦阻在我们的生命的里面，以致呢我们不能够让圣灵的能力 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去涌流出来，去彰显出来。很多时候呢，我们都是隐藏在我们美丽的外表之下，我们看不到我们自己的黑暗，也都看不到我们自己的烂了。我们有时候生命呢，或者有些堵塞，堵塞即是塞住我们的血流，或者塞住我们的地方，让我们的血液不能够流通，让我们不能够经历圣灵所带来的喜乐和带来给我们的能力。但是真理的圣灵呢，是会用神的话语去照亮我们的心，去照亮我们里面的罪，照亮我们的黑暗，照亮我们的虚伪，让到我们能够去悔改，清除我们生命里面堵塞的地方，让我们能够在灵的里面得着自由，得着释放，得着圣灵的能力。第三条的问题，或者我们可以去问一下，我们有没有信服圣灵的感动？圣灵的工作不可以预测，也都不会按着我们习惯了的方式去出现去工作。当我们经历到一些不熟悉的环境，不熟悉的东西，或者不习惯的情况的时候，我们第一个反应呢，都是会拒绝。我们习惯了我们的小组啦，我们习惯了我们的团契啦，所以呢，叫我们去分组，叫我们去分团契呢，我们呢十分之不愿意啊。咁呢，我们习惯了我们的做事的方法啊。咁呢，或者呢用某种的方法去侍奉，要我们改变呢，我们都不愿意啊。但是上帝呢，藉着圣灵呢，是会用意想不到的方法来工作，会用任何的方法、任何的地方、任何的环境去成就祂的旨意。问题是，当我们有圣灵的感动在我们的心的里面，我们愿不愿意去信服，愿不愿意用谦卑的心去领受圣灵的感动，领受圣灵的工作。我们没有能力，经历不到上帝的能力，会不会是因为我们不愿意去信服呢？会不会因为是我们生命有很多的拦阻，有罪的拦阻，有骄傲的拦阻，也有一些我们很巩固我们思维的一些的拦阻，以致我们不能够让圣灵在我们的生命彰显祂的能力？也都会不会因为我们不去祈求，我们不去渴望，觉得呢，我们的能力已经很足够了，我们不需要神，我们不需要圣灵的能力。第二处，彼得所讲约珥书和约珥书本身不同的地方，就是在使徒行传彼得所讲的，是这个是主，凡求告主名的都必得救。而約珥書所講的呢，就是凡求告耶和華的名必然得救。所以究竟彼得所講的主究竟是誰？彼得所講的信息的中心人物又是誰？被他們這班猶太人釘死在十字架上的這個拿撒勒人耶穌又是誰？咁咧，彼得跟住講到咧，就轉咗一個嘅話題嚇。佢講到耶穌嚇，講到基督、尼賽亞同埋基督咧，其實都係兩個相同嘅名詞。尼賽亞係希伯來文，而基督咧係翻譯成為呢個希列文嘅尼賽亞。尼賽亞的意思是受膏者，在舊約裏面有三種人會被受膏，先知、君王和祭司，他們都是稱為受膏者。 但是当犹太人被掳去到巴比伦，当他们的国家去灭亡之后，他们一直去盼望，一直去等候一个迟定的一个的尼赛亚来临。这个尼赛亚他们盼望能够拯救他们脱离外邦人的这个的管辖。因此尼赛亚呢就慢慢变成一个名词，就好像拯救者一个的名词。尼赛亚对于犹太人很重要，因为尼赛亚是他们唯一的盼望。在《使徒行传》一章六节，还记不记得呢？门徒呢去问耶稣，他说：主啊，你恢复兴以色列的国就在这时候吗？他们盼望耶稣来了，升天了，复活了。他们知道耶稣是尼赛亚了，尼赛亚复活了，他是不是来到这里成为他们政治上面的拯救者，等到他们去复国。主第一次来呢，将救恩，将神的国度带到这个人间的里面，应验了尼赛亚这个预言。耶稣是彼得讲道的核心的焦点，他要证明给犹太人知，他们钉死在十字架上的这位耶稣就是主，就是基督，就是尼赛亚。彼得呢用了四个方便呢去证明呢耶稣基督就是基督，就是主。第一个证明呢，彼得用了耶稣地上的工作去证明耶稣是尼赛亚，是基督。他说呢，以色列人啊，请听我说，神藉着拿撒勒人耶稣在你们中间施行的异能、奇事、神迹，将他显明出来，这是你们知道的。拿撒勒人耶稣呢在地上行了很多的神迹，大家都是听过，当时的人也都听过，也都见过。有五饼二鱼，五饼二鱼的神迹呢喂饱了五千个人。耶稣呢也都医了很多瞎眼的人，让他们能够看见。耶稣呢也都是医治了很多的瘸腿，让他们能够行走。彼得在这里所带来的是一些事实，这班的犹太人都是知道，但是他们没有办法，或者他们不明白，也都不理解得到耶稣为什么有这种的能力。耶稣的能力在这里告诉我们听，耶稣的能力呢是来自神，而神是证明耶稣的身份，藉着这些神迹，这些的歧视证明耶稣是谁。彼得告诉我们耶稣呢是被神证明是他所立的那一位，是他们朝思暮想期待的尼赛亚。就算他们不相信，就算他们不相信耶稣在地上所行的神迹奇事，但他们都不可以去否认神的能力让耶稣在地上行了这些神迹。耶稣在地上的工作证明了耶稣是尼赛亚，是基督。第二个证明是耶稣的复活。在这里呢，彼得呢说，他说他按着神定旨先见被交给人，你们就藉着无法人的手把他钉在十字架上面杀了。神将死的痛苦解释了，叫他复活，因为他原不能被死去拘禁。当时五旬节有很多的犹太人呢来自不同的地方来到这个耶路撒冷，他们或者呢没有见过耶稣复活，或者没有听过耶稣复活这件事情。耶稣的死和耶稣的复活呢不是一件突发的事情，不是一件突发的神迹，不是一件偶然发生的事情。耶稣交在罪人的手的里面，是神的定义，是神的旨意，是神的计划。 不是比拉多的权柄，不是这班这个宗教领袖的权柄，将他们将耶稣钉在十字架上面，而是因为时候到了，这个时候神应许将耶稣交给这些的不法的人、无法的人，交给比拉多，交给犹太的宗教领袖，交给这个罗马的兵丁的手，将他钉死在十字架上面。虽然呢，耶稣的死是神的定义，但是呢，在这里呢，他没有否定到人都有这样的责任。就算是他们这班无法的人的手里面将耶稣钉死在十字架上面杀了他，他们对于钉死耶稣不能够逃避他们的责任，他们是犯错，他们是有罪。耶稣被钉死，但是上帝呢没有停止他的工作，上帝呢藉着他的主权呢叫到耶稣复活，死亡呢不能够困住他。原来上帝拯救的高峰啊，最的顶点呢，是跟这个以色列的尼赛亚有关系。耶稣就是上帝所设立的尼赛亚，他来到这个世界上面去担当我们的罪，去完成最终的拯救的工作。上帝定义耶稣受死，他亲自背负我们的罪。上帝叫耶稣复活，去废掉这个仇敌魔鬼的势力、死亡的势力。耶稣的复活证明了他是基督，他是尼赛亚。第三个的证明就是大卫的预言。彼得呢跟着就将他们带回去圣经的里面，他用了几篇的诗篇，诗篇十六篇、诗篇一一零、一三二篇呢，这些呢都是尼赛亚的诗篇，是大卫所写的，他证明呢耶稣呢就是尼赛亚，是大卫在诗篇里面所预言的尼赛亚。在这里讲到呢，大卫是以先知的身份呢去讲这几番的说话。在三十节里面呢，他讲到大卫既是先知，又晓得呢神曾向他起誓，要从他的后代中呢立一位坐在他宝座上面。这里是出自诗篇132篇的11-12节。在那里耶和华向大卫起誓，他说他要将一个大卫一个后代立为一个王，他会坐在这个宝座上面，他的国是永远的建立。如果大家还记得在这个撒母耳记上七章的时候，神是跟大卫立了一个约，立了一个永远的约。我那时候呢，大卫很想兴建一个圣殿，先知约拿单告诉他听，神要跟他立约，神呢要将大卫的名字会显为大，他会统治，他会杀害很多他的仇敌，神会为他建立家室，亦都咧会将佢嘅后代咧一个一个嘅去接续佢嘅掌嘅政权，佢嘅王位吓，佢嘅后代咧亦都会去建立一个圣殿，佢哋嘅国位咧系会永远嘅去建立。但系我哋知道吓，当犹大亡国嘅时候，呢、这个国度已经系完结咗，唔能够永远嘅长存。咁何来有呢个国位可以永远嘅去建立？但系大卫以呢个先知嘅眼光话俾佢听咧，原来耶稣咧就系大卫嘅子孙，佢用佢自己嘅身体比喻为圣殿，佢睇到耶稣就是成就了这个的后裔去坐在这个的王宝座的上面，他的国位是永远的去建立。跟着呢也都用了这个诗篇十六篇，他说呢他的灵魂不撇在阴间，他的肉身也都不见朽坏。这位被神设立在这个大卫永远王位的宝座上面的耶稣呢，他的灵魂是不会脱在阴间，就是他不会死亡，他的肉体呢也都是不会朽坏，就 即係話咧，佢肉體咧唔似我哋嚇，我哋死咗之後咧，我哋肉體咧就會腐爛。但係咧，耶穌唔會死亡，耶穌三日之後會復活。喺猶太人咧，佢哋都相信咧，人嘅靈魂咧死咗之後咧，會喺人嘅身體裏邊咧停留三日先至會離去。这个他们才会真正的死亡，但耶稣呢三天后的复活呢，死亡没有威胁到耶稣，死亡没有将耶稣困住，耶稣的复活成为一个的很大很大的证据，大卫预言了这个的证据，证明耶稣是尼赛亚。第三段的诗篇是诗篇110篇，他说呢，你坐在我的右边，等我使你的仇敌作你的脚凳。他们羞辱拒绝的耶稣呢，是他们亲手钉在十字架上面，但是呢，神呢将耶稣呢高升，神让耶稣复活高升，成为这个荣耀的冠冕。门徒当时的门徒都是见证了这件事，耶稣的死、耶稣的埋葬、耶稣的复活、耶稣的升天都是真实的事件，以是这班门徒可以改变他们的生命，不惧怕的，就算生命因为传福音而去舍去，他们都愿意。高举坐在神右边的是尼赛亚，坐在神右边的是讲到神的权柄，耶稣就是这个尼赛亚，有着这个权柄，而这个权柄也是一直的去伸展下去，直到耶稣的仇敌呢被降服，踩在他的脚底下，直到永永远远。耶稣传言的圣洁，耶稣的无罪，他的复活证明了神对他的喜悦，他的升天证明了他与神同在，一同的得着这个的荣耀。大卫的预言在诗篇这三段的预言的当中，去证明耶稣是基督，是尼赛亚。最后一个的证据就在33节，他讲到呢，从父受了所应许的圣灵，把你们所看见、所听见的都晓灌下来。耶稣升天坐在上帝的右边，但是呢，约翰福音16章告诉我们，他现在他说呢，我要，即耶稣啦，要去回差遣他来的父那里去。耶稣去呢，是要为到这班门徒有益。如果我不去呢，圣灵呢就不会来到你们的中间，如果我去呢，圣灵呢就会来到他们的中间。圣灵赐下耶稣升天前的，是耶稣升天前的应许，在五旬节里面实现了，在当场的人是见到、听到。圣灵是因为耶稣升天才会赐来，耶稣的降临，圣灵的降临呢，是证明了耶稣是尼赛亚。这四个的证据证明了耶稣是所应许的尼赛亚。在36节，彼得作一个的总结，他们说耶稣有罪，钉死在他们十字架的上面，但神将耶稣高升，他们钉死耶稣基督，但是神立他为王，为基督。这个基督，这里所讲的基督，不是一个人，是一个身份。耶稣是王，耶稣是基督，是他们盼望的尼赛亚，他们应该知道，他们亲眼、亲耳听闻圣灵的应许在五旬节里面的降临，这个是一个很大的证据。耶稣是我们的主，是我们的王。今天谁是我们的主？谁是我们的王？谁是我们教会的主？谁是我们教会的王？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我们有很多的主，我们有我们的工作，有我们的成就，这些都是我们的主。 我们有我们的仔女，有我们的家庭，有我们的儿孙，这些儿孙，这些仔女呢，都可以成为我们的主。他们说什么呢？我们就会听他们说。我们的能力呢，我们的才干呢，都可以成为我们的主。我们银行里面的钱呢，我们的 RRSP 啦，我们的基金啦，这些呢，都是我们的主。不单止呢，我们生命呢，有很多的主。我们教会呢，会不会都有很多的主？我们有很多不同的意见，我们有很多不同的想法，我们有很多不同的思维，我们有很多不同的做事的方式，让呢，我们不能够合一。有时呢，我们觉得呢，我们不需要神，我们不需要圣灵的能力，我们自己都可以搞得掂。基督是主，耶稣是主，我们愿不愿意呢，让位一下，即是坐在一边一下，让这个基督呢，成为我们的主，成为我们家庭的主，也都成为我们教会的主，让神，让圣灵去引导我们，去带领我们，让我们能够在这个世代的里面，在这个末后的世代的里面，能够见证圣灵的能力在我们的生命里面的去彰显。这个圣灵的能力是要为要见证耶稣。今天我们有没有欢迎圣灵在我们的中间去工作？愿不愿意呢，去回应圣灵的感动？圣灵呢，或者感动我们，我们或者打一个电话，我想很多人都听过这些的见证，或者都听过这些圣灵的感动。打一个电话给一个弟兄姊妹，去关怀他，去问候他，他好久没回来教会了，或者他们现在在网上崇拜，我们有没有打电话去关心他们？圣灵有没有在你的心里面去感动你去做这件事情？或者圣灵呢，有没有感动我们呢，去开拓新的事工？因为我们看到人的需要，我们看到福音，我们愿不愿意的去听圣灵的感动，一起去同心去开拓神的一些的新的工作，托付给我们的使命。我们有没有听过圣灵的感动呢，叫我们呢去看圣经，去每天的去亲近神。很多时候呢，我们都会听到这些圣灵的声音，圣灵的感动，但很多时候我们很快就是忘记了这些圣灵的感动，很快呢，也都是消灭了这些圣灵的感动。都求主呢，赐给我们一个谦卑的心，一个渴慕的心，一个顺服的心，以致我们能够经历圣灵的能力。让我们一起同心祈祷。我们天上父亲，我们多谢你，多谢你赐给我们有圣灵，赐给我们有圣灵的能力，让我们有活出基督你生命的能力，让我们有面对苦难艰难的能力，亦都让我们能够有战胜罪恶、战胜死亡的能力。求主你敞开我们的心，让我们能够欢迎圣灵在我们的心的里面，在我们的教会的里面去成就你的工作。求主给我们有一个谦卑的灵，有一个渴慕的心，亦都有一个顺从的心去顺从你的带领。我们祷告是奉耶稣的圣名祈求。